两个法蒂亚书。请我们翻到俄巴底亚书。我们从第八节读起。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提曼哪，你的勇士必惊惶，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盗，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研究的日子已经站在一旁，向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你头上。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喝，且喝且宴，他们就归于无有。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为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炭，火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必如剩余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基列，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城邑，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我们的圣经就是这么做。我们曾经看这个俄巴底亚书一共分成五段，第一节到第四节是一段，是以耶和华开始，耶和华结束。第五节到第七节是第二段，那第八节呢是从耶和华说那日开始，然后一直到第十节。第十一节呢到第十四节是第四段，十五节到末了是最后一段，而末了一段跟第一段是遥遥相对的，因为末了一段也是耶和华的日子开始，然后呢国度就归于耶和华，所以很自然的俄巴底亚是分成这许多段。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特别要来看第四段，我们知道第四段光是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这里面最要紧的一个字就是日子，耶路撒冷年旧的日子，你弟兄遭难的日子，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他们遭灾的日子，那这里面说了好几次日子。而如果弟兄姊妹仔细算的话，从十一节到第十四节一共有八次中文里面，但是原文里面一共有十次，我想我们等一等要回过头来看这十次。所以没有疑问的，这一段呢乃是以这些日子来做中心，因为这里特别讲到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我们曾经说过，这一段可以说是俄巴底亚书最重要的一段，因为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这个以东代表肉体，但是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有一件事叫神永远不会忘记，就是以东是和耶路撒冷发生关系。那以东所以受责罚，以东所以受审判，前面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讲到以东神要起来审判以东，但是是十节到十四节给我们看神为什么审判以东。神审判以东 主要的是因为以东和神的见证发生了关系。我们知道以东有许多的难处，以东有偶像，但是我们知道这里的重点不是偶像，这里的重点特别是和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连在一起。我们曾经看见过，所有读圣经的人就是根据这一段要猜测到底俄巴底亚书是什么时候写的，结果我们发现这是很难断定的一件事。原因就是因为在旧约历史里面最少有四次说到耶路撒冷遭难，那么到底哪一段是呢？你几乎每一段你都发现它和以东发生关系。那从预表来说呢，以东因着一直和神的见证发生难处的缘故有那么多次，所以你指不出来是哪一次。因此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断定俄巴底亚什么时候写的，人就糊涂，人不容易断定什么时候写。因为从预表的光来看，这个以东给见证的麻烦不止一次，那个搅扰不止一次，那么多次的缘故我们真不知道说是哪一次。但是感谢主，我们曾经下过大概这样的断案，就是根据历史上来说，那俄巴底亚写这段圣经的时候大概是在约兰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呢，以东已经独立了，所以俄巴底亚可以说亲眼看见以东如何带给耶路撒冷的骄扰，如何以东人当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加增他们的苦楚，这是以东的难处。所以你知道当俄巴底亚写这一段的时候，好像他亲眼看见一样，他的感觉呢就进到那个里面感觉里面去，所以他好像讲已过的事，但是根据文法呢，这里好像讲现在的事。那不是这样，我们知道因为俄巴底亚是先知，所以他在先知的灵里面来看这个以东的故事，虽然这件事是发生在过去，他亲眼看见，他是个目击者，所以他很有印象，但是呢他在预言的灵里面来看的时候，这些所有以东对于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那个搅扰是应该贯穿整个历史每一个事件。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呢，当俄巴底亚说这个预言的时候，虽然是说到约兰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但是呢他这里所有的描写可以说世世代代历世历代，所有你遇到神的见证发生难处了，你知道那是以东要负一部分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神要起来审判以东。所以第十节到第十四节特别给我们看见这个以东所代表的肉体，不仅仅叫人犯一点的罪，不仅仅污染了人，不仅仅叫人活在自己里面，不只叫人贪爱世界，这些都是不好，这些都应该是神审判的重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俄巴底亚整个的重点是放在第十节跟第十四节，所以所有读圣经的人他们不知不觉眼睛就注意到这一段，因为刚好这一段是圣灵所要注意的。因为在神的眼光中看，没有一样东西比他的见证比耶路撒冷所代表的再重要不过，因为那个关系神的见证，关系神在地上他所要完成的旨意。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而是什么叫神的旨意不能成功呢？等等你要发现，这就是我们的以东，就是以东所代表的肉体，或者像有人所说的代表那个所谓属灵的肉体，或者说文明的肉体，或者说是高级的肉体。感谢主，这是俄巴底亚书给我们看见。那为什么把我们能带到这俄巴底亚的感觉里？所以盼望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不光读他的字句，我们特别要进到俄巴底亚的灵里面去，因为俄巴底亚现在站在神的一面来为神说话，来发表圣灵的感觉。你知道没有一样东西摸着神像耶路撒冷的，
当整个耶路撒冷遭难，当整个城被烧毁，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因为怎么当整个耶路撒冷沦陷，没有一样东西比这个更摸得神的心。所以这个时候阿巴底亚就进到那个感觉里。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下面那句话的话，那个话是非常尖锐的，一句带着一句。那里面如果我们进到他那个感觉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摸着圣灵借着阿巴底亚对我们所要说的话。所以我真是在这里祷告，求主能带我们进到那个灵里。如果你我是爱主，如果你我看见神在这个地上所要做，你我就会像阿巴底亚一样。那句话一句话一句话是尖锐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受狂傲的话，他们遭难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那你不当站在岔路口解救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因此我们要摸着那个灵才可以。如果没有摸着那个灵，我们就不懂得这些当事情。如果我们没有摸着神的心意，我们可以说我们就不懂，我们虽然知道一些阿巴底亚，但是我们不容易进到那个感觉。感谢主，有一篇诗篇能够相当的说出阿巴底亚的感觉。我想我们需要很快的把它读一下，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对这个印象就很深。那就是诗篇第137篇。我们好不好一同翻到诗篇137篇。他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闪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我们知道这一段诗歌圣诗篇呢，特别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写的。我们常常唱那个诗歌，大那个诗歌就是我们把琴挂在柳枝头，那个出处是从这里出的。那写那个诗歌的弟兄是把自己比作好像一个被掳离开远离故乡的人，因为我们想念我们主的回来。所以我们的弟兄就借用这里的一句诗句，就是我把琴挂在柳枝头。为什么把琴挂在柳枝头？就是我们没有心情弹这首歌。现在呢，他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那现在他们的感觉是什么感觉？这是写诗的人要告诉我们，他们每次吹响西安的时候他们就哭了，因为现在他们都是远离家乡的人。神把他们像一棵树一样连根拔起，把他们从耶路撒冷拔起来，然后远远的把他们塞到遥远的巴比伦地方。现在他们在巴比伦的河边，他们没有失去自由，他们仍旧能够建立他们的家室，他们仍旧可以栽种葡萄园。但是有一件事他们不能满足他们，因为他们是远离家乡的人。他们在巴比伦河边坐下，他们一吹响西安，他们就哭了。因此呢，让我们记得西安在圣经里面一直代表得胜者的原则。所以你看很稀奇，圣经里面有新耶路撒冷，圣经里面没有新西安，因为西安永远是新的。耶路撒冷会旧，所以有一天有旧耶路撒冷，有新耶路撒冷，但是西安呢是永远不会旧的。因为西安乃是代表神在我们身上所要达到的那个最中心的那个旨意。那现在这些人，他们因着不忠心的缘故，结果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现在每次想起神忠心的旨意，他们就哭了，他们没有安息。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他们在那里过很好的日子，因为巴比伦实在善待他们。所以经过了70年，他们在那里生根立基以后，你看见200多万人出去，结果只有5万人肯回来。因为经过了一代他们的耕耘，在那里生根立基，结果呢，他们在那里重整家园。为了这个缘故，他们这个老的一代和许多年轻的一代都留在巴比伦。老的一代 他们不肯回去，因为他们不肯再回到废墟那里把耶路撒冷重建起来。年轻一代对耶路撒冷根本就没有影响。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时间慢慢慢慢的会让我们对西安的感觉慢慢冲淡了。我们起头对神的旨意真是有感觉，我们看见神对于教会有他荣耀的旨意，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一被裸到巴比伦，一直被裸到混乱的光景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起头我们有感觉的，但是慢慢慢慢的我们不能那样，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从巴比伦那里得到安慰，在混乱的光景里面我们得到安慰，没有多久以后呢，我们慢慢对神那个中心的旨意就淡掉了。那么年轻的一代起来呢，根本就没有看见，根本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里有一般少数的人，就是这里诗篇一百三十七篇这里的诗人所说的，这里有些人虽然他们仍旧耕耘，仍旧有葡萄园，但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里面不能满足。他们在巴比伦能就敬拜神，你知道会堂就是那个时候带起来的，那个时候差不多每五个人每十个人，不管是什么样工会的，不管是什么样职业的人，木匠可以有个木匠的会堂，只要你在不远，每一个许多人都可以敬拜，那在会堂里面开始敬拜。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每到礼拜六的时候，他们仍旧可以聚在一起，他们仍旧可以读主的话，他们唯一不能做的就是不能献祭，这是唯一的遗憾。但是除了这个之外，他们有圣经，他们也能够聚在一起，他们也能够在那里敬拜神。所以弟兄姊妹，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那些的光景慢慢慢慢的他们的感觉就淡了。因为如果他们敬拜的权利被剥夺了，那不同，他们会感觉很重的。他们仍旧在一种混乱的光景里面，他们仍旧能侍奉神，能敬拜神，仍旧能够读主的话，主的光照样照亮他们。那因为这个缘故，就是难怪过了七十年以后没有多少人愿意回去，只有那些被圣灵感动激动的人，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去。否则的话，就着我们人的本性，就着我们的天性来说，我们就是曾经看见过光，我们就是曾经看见过异象，但时间慢慢的磨我们，慢慢的磨我们，年老的斗志没有了，年轻的根本就没有看见过耶路撒冷。所以当一代这样过去了以后呢，弟兄姊妹，只要过了七十年，也许就没有人愿意再回耶路撒冷。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在这些人中间有一般人，这一般人就是西安所代表的，就是所谓的个神学。他们虽然身居在巴比伦，处在一种混乱的光景里面，他们里面不能满足。我知道弟兄姊妹，在今天教会荒凉的时候，有许多弟兄姊妹因为有储蓄的缘故，他们仍旧能帮助神的儿女，他们仍旧能够在巴比伦里面得着满足。所以慢慢慢慢久了以后，那个光就暗淡了。但是只有像俄巴底亚这样，只有像写诗篇一百三十七篇的人，他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吹响西安就哭了。然后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走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几条。就是你在耶路撒冷的所有的好处和所有的安逸，容易叫老一辈的人忘记，也叫年轻的人没有印象。但这里有人，有一般人，他说，我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几条。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人能够向写这诗的人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几条。第六节，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弟兄姊妹，这是写诗人很重很重的感觉。 那现在下面接的一句就是说，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这个原文遭难是没有的，耶路撒冷的日子，耶路撒冷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超带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之手。正是呢，这个可以说代表俄巴底亚的感觉，因为这里不光讲到这些人被掳到巴比伦，而就是这些被掳到巴比伦，因为他们不肯忘记耶路撒冷的缘故，所以他们永远不会忘记那天的日子，耶路撒冷的日子。那一天是什么呢？是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幅图画写诗的人永远不会忘记。弟兄姊妹，但愿这一个感觉也变成我们的感觉。我要问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爱主，我相信说这一段诗篇应该是对我们的深处来说。那么这里耶路撒冷到底代表什么？我们曾经说过，耶路撒冷里面的圣殿代表神的同在，耶路撒冷那个城代表神的见证。当人看见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个荣美的城，大王的君城的时候，他们能够说神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们知道，因着我们常常活在主面前，就是圣殿所代表的，我们在外面自自然然我们就能够为神做见证。所以我们知道，等到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做了两件事，以斯拉恢复了圣殿，尼西米恢复了城墙。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恢复的意义，第一是恢复神的存在，第二乃是恢复神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说过，因着以色列人他们不忠心的缘故，因着他们拜偶像在主之外另有贪恋的缘故，结果我们知道使他们的光景就逼迫神的荣耀就离开了他们，结果他因着这个缘故呢，他们就失去了那个见证。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那个见证是团体的见证，因为神本来是以整个神的居民来做他的居所。那等到他们属灵的光景正常，他们外就是等到他们外面的见证和他们里面的实际配合的时候，你知道神允许在外面有表现，在地上人能看见一座圣殿，人也能看见一座圣城。那个圣殿告诉我们神与他们同在，那个圣城乃是代表神的荣耀。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故事呢？这就告诉我们说，现在呢，神在地上得过一个团体的见证，现在人开始认识神，知道一点什么叫做神的荣耀。当他们在那做拜偶像的时候，一和神的荣耀一对比，他们就觉得非常的羞耻。这是一个人在地上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等到以色列人属灵光景荒凉，他们彼此相咬相吞的时候，结果呢，神就拆毁了地上看得见的东西，免得他们自己欺骗自己。因为这个缘故呢，有一天你发现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耶利米听说那个时候就躲在那个躲在这个哥哥他的这个山下山洞里面，就看见耶路撒冷整个的城被烧毁，被巴比伦烧毁。那么当这个火在外面烧的时候，那个天上的火就在耶利米里面骨头里面烧，所以耶利米就眼泪汪汪，他就写了耶利米哀歌。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真正爱护神旨意的人，因为你知道这个耶路撒冷乃是代表神忠心的旨意。那这个是指着地上的子民来说，就是天上的子民，神做同样的事。你知道，感谢主，今天神其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把教会买回来，他聚集我们在一起，因为教会就是蒙召的会众的意思。那么教会的见证是什么呢？教会的见证就是因着他们享受神的同在，那个同在就像圣殿所代表的一样，然后自然而然他们在外面就有一个荣耀的见证。那基督的荣美不止在个人身上得着发挥，也能够在团体身上得着彰显。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教会就完成了他的使命，这个也就是一个荣耀的教会。 什么叫做荣耀的教会呢？荣耀的教会就是当神的荣耀充满整个教会的时候，连那个荣光充满到连摩西都站不住了。你知道神的荣耀大到一个地步，连最大神的仆人都不能在里面站得住。什么时候教会被神的荣耀充满，什么时候人就站不住。没有一个伟大的能站得住，像摩西也站不住的，没有一个神的仆人能站得住的。在这里你只看见基督，你的眼睛只看见主。什么时候定制了一个身体只给你看见头看见元首了，你看见这是个荣耀的身体。什么时候你看见身体了，那是个羞耻的身体。亲爱的弟兄们，感谢主，这是教会的现象。神就借着在地上神的儿女，因着他们彼此相爱的缘故，结果人就认出来我们是跟随主的门徒。所以弟兄们，在我们上有一个商标的，那个商标什么？那个记号是什么呢？那个记号就是说，我们即便是跟随主的，世上人不认得，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知道我们是跟随主的呢？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们是跟随主的。所以定神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这是神在这个时代里面世世代代一直要达到的。历世历代神就是呼召一般，就是呼召他的儿女们，就是呼召他的教会，那是属天的教会，能够起来为他做荣耀团体的见证。所以这就是耶路撒冷曾所代表的。因为这个缘故，定子们，你在那个光里面，你现在就会清楚，因此你就会清楚，在所罗门的时候，我们知道所罗门就是平安的王，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和平的君。因着他是和平的君的缘故，所以我们就彼此和平，彼此相爱。因为这个缘故呢，在这里有一个荣耀耶路撒冷的见证，那是个团体的见证。但是很可惜，因此以色列人失败了，这就代表什么教会失败了。这些本来都像雅各一样，他们都渴慕属灵名分，他们都渴慕这个，他们都渴慕长子的名分，双倍的福分。他们不能以赐好为满足，他们要那上好的。因着他们跟随主的缘故，感谢主，结果主把见证担子放在他们身上。但是弟兄姊妹，不知道曾几何时，因着他们的失败，因着他们的软弱的缘故，结果有一天呢，神就任凭他们，就让加勒底乌尔的人，就让这个巴比伦人能够进军到耶路撒冷，结果耶路撒冷沦陷。所以耶路撒冷遭难和耶路撒冷城沦陷，这个属灵意义什么呢？那代表曾经有一度很辉煌的那个见证，特别神特别祝福的一般人，神的见证的担子本来是在他们的身上的，结果因着他们失败的缘故，结果耶路撒冷就遭难了，结果耶路撒冷就荒凉了，最后呢是一块石头都留在一块石头上。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什么意思呢？就是混乱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都混乱了。本来他们光很清楚的，现在不清楚，现在有的人这样说，有的人那样说，有的人说我就是教会，有的人说什么人都是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人开始混乱，从那里能够分散。因为我们说以色列人王朝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分散，是从巴比伦开始分散。从那里他们移民到了英国，移民到了美国，移民到了印度，到了埃及，结果他们就像皮球一样在世界上被抛来抛去。因此今天属地球的人也应该说是我们属天主的东西。我不知道地球有没有感觉，地上有一个人是很可怜的，是犹太人，他们是无家可归的人，他们是被抛来抛去的一个人，他们本来是一个子民，结果被掳到混乱的当中，巴比伦人，结果从巴比伦那里就分散出去。亲爱的弟兄，今天我们能够能看见神的儿女、神的教会是不是落在同样的光景？所以我们能不能不说，今天不是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吗？那谁对耶路撒冷遭难的感觉最重呢？
是俄巴底亚认为上写诗篇一百三十七篇。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永远不会忘记主曾经祝福过我们，你永远不会忘记主曾经在像在这个大卫的时候跟所罗门一样，那个时候主的祝福，所有老年人所有祝福都看都记得。那这个很明显是主祝福所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在以色列历史里面给我们有多好几次耶路撒冷遭难。那弟兄姊妹，雅各不是代表要得到长子们当奴的人，他们不是要得到圣好，结果他们怎么失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俄巴底亚的背景。但现在弟兄姊妹，就借着那个诗篇一百三十七篇，你看。当然你不能忘记耶路撒冷，你不能忘记神的救赎，你不能忘记神的托付。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为着那个托付，你知道你许多神的儿女被招聚到神的面前，但是很可惜时间久了以后人的感觉就大了。但是诗人所说我不能忘记耶路撒冷，但是不能忘记，而且呢这个写诗的人打而且写诗的人这里告诉我们说，我若不敬畏你，若不看路上过于我所最喜爱的，请用我的舌头定义我的圣堂。所以为什么让我们记得耶路撒冷这么神奇的意义，特别是传主的见证，那个应该是我们所喜乐，那个应该是我们生活的目标。但是不能因为有一次耶路撒冷灾难了，我们被我的打底人了，从那里我们就永远被封上了，对吗？有一天我们就还是要召集这些这个迷失的人要回来。所以就是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所经过的东西，今天我们所经过的就像以色列人所经过的一样。所以我们不要笑别人，我们要说我们就是对我的那个人。我有的时候觉得有的弟兄姊妹很有本事，他们敢称呼我们当然是在巴比伦里面，但是我们都忘记了，我们原来都是我们都是被掳的主人，而耶路撒冷的灾难就是我们遭遇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进了这个感觉里面，我们再不和巴比亚，我们就清楚，否则我们不懂得这一句对战的事情。我记得从好几年前我见了那个弟兄，那个弟兄呢，他对我很感叹，他怎么说呢？他用了一句话，我们不久，我现在在座的弟兄讲，我是懂得他的话。他说呢，我们非常可惜，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非常可惜，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呢，现在可以说是四分五裂。他说那句话的时候，他有个很深的感叹。这就是本来准祝福我们很有准的祝福的，本来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在地还能再亲一样，本来我们就是觉得这样子彼此相爱，所以强调那个滋味的人，他们当然做那个荣耀的见证。但很稀奇，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因着什么儿女不忠心的缘故，慢慢的在所谓我们认识的什么儿女中间就慢慢产生了混乱，然后从那里我们大家都分散。而那个分散不是一次的分散，是一分三分的分散。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弟兄们就问说，那我们不是就跟我们看了什么儿女应该彼此相爱吗？主不是临终的时候为我们合一祷告，如果现在这个合一有没有可能？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们有很深的感觉。我说弟兄，我今天只看见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姊妹分散了，但是你有没有记得，当初我们所有要聚在一起？最早的时候，就是因为看见整个神的儿女，整个神的教会四分五裂，所以为着答应主的呼召，不论任何的代价，许多的弟兄们把内保上、把血保上、把他们头颅保上、把他们身家性命保上，就是为着主自己荣耀的见证。 所以应该从这么样的信仰里面向我开始走的祝福是那样的，所以这不是那样的祝福。从什么时候我们的眼睛从主的身上转到我们自己的身上，从主的身上转到传统的身上，我们传统的身上，亲爱的弟兄，现在谁来做这件事？因为我们知道神要保护我们的东西，因为神的见证永远是为着神的，主的神的儿，所有的得胜者不是为着这个得胜的团体而得胜，而是为着全教会而得胜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如果这句话是真的话，现在神要做一个工作，神要带领这一帮神的儿女，让他们真的认识什么叫做什么见证。否则的话，慢慢他的眼睛转到他们所认识的那一群的弟兄姊妹的身上去，所以他们在那里抄袭将要的光荣的圣人，他们所光的只是光荣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主做恢复的工作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前不久有多一首诗歌是弟兄会一个弟兄写，那么那首诗歌怎么写呢？说是什么我呼叫他们回来，你呼唤他们回来，回到当初荣耀的日子，回到当初简单的日子，回到当初弟兄相爱的日子。你知道这是最近的一个弟兄会的东西，你知不知道就在150年、150年后，在英国有一个非常荣耀神圣的一个运动，在那个运动里面有许多人做证人，说他们就像回到了学校一样，我是努力回到他们中间，那个关于受到这个荣耀的光景。那这个地方在那里写诗歌的时候，就说呀，让我们回到当时。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去做什么事情，我要问弟兄，如果神真的要换我们回来，要做恢复的工作，是不是一个弟兄会的人巴不得一个我们回到弟兄当初的当中？亲爱的弟兄，不是的。什么目的是要回到神当初所要的？所以就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混乱的光景在我们深处，那是因为我们有血有肉，我们亲眼看见我们所爱的弟兄接着彼此相咬相对，彼此不承认，彼此否认，彼此这个或者彼此看见他的目标都一样。但是亲爱的弟兄，我没有想到过今天整个的这个光景实在是说的整个神家庭的光景。如果我们看见那一个的话，千万别从现在没有人能够明白，是谁叫耶路撒冷拆毁，说拆毁拆毁直到东西的，是我们能明白。千万别从你我可以站在神位和一个立场上，你我能喊那口号，你我能应那个气，你我能讲那个真理，但是我们可能从来不正确，我们能明白。但是讲说，如果你真的能够体会神的心肠，特别是读到137篇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耶路撒冷，而且耶路撒冷是我们最喜乐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每次想耶路撒冷，你想耶路撒冷的历史，而现在就是耶路撒冷的历史，而耶路撒冷你学了不得了，弟兄姊妹，我怕有的弟兄姊妹举出了例子。如果我们举出人物来，就证明我们在客观里面。如果我们要举出人物的话，那个人一定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里面的一部分。亲爱的弟兄，因为这个缘故，当你在什么人认罪的时候，他没有说我的祖宗的犯罪，你知道，实在说我自己上人的时候就被挪到巴比伦去，那个责任应该他的先祖来负的，但是不，他是我们得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这个今天也是耶路撒冷的灾难的开始。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这大地啊如何把那个希望的感觉化成他的感觉，然后呢，他给我们看我们说耶路撒冷的故事，但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从诗篇137篇还不懂得什么叫耶路撒冷的故事。现在证明呢，需要用这大表十次耶路撒冷的故事来形容它。这个十是代表完全，在人的领会里面，现在我们能明白什么叫做耶路撒冷的故事。而耶路撒冷的故事呢，是以东人说拆毁拆毁之道的东西。 所以就是你把那段东西剪下来，你现在要把表现，你这样子刚好解释了这一段的话，很清楚很清楚。那这一段当然是讲到，陈大人讲到说是李大人如何这个得罪你，为什么陈大人想信你的脸？有一个是因为他和那个优胜的关系，所以就是有一天我们又不受审判，不光是为了罪人，不光是为了爱世界的人，也不光是为了犯罪的人，也不光是为了爱自己的人，有一天就是我们受审判，是因为不正的缘故。如果千万不要说我们没有关系，如果没有看见的，千万不要解释。如果从来不知道教会真理，那是另外一件事。如果从来不知道何人是怎么回事，那是另外一件事。如果你有看见，如果你是主的话，不是那么清楚摆在我们里面，亲爱的弟兄，有情感的记得。有些我们要负责，在当审判从什么方起手的时候，那个时候，亲爱的弟兄。我们是不是因为问题带的人犯罪，这个问题要受审判？不是，就是他的经验。但是我大家给我们看见的是特别和他的见证发生关系。哎，我再说一遍，这个见证不是个人的，特别是个团体的见证。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在这个印象里面，我们能够明白见证的事情。那么，当我们讲这个十四耶路撒冷日子以前，我特别的重复上一次我们所读的这个十节，因你向你兄弟雅各所强盗，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这个语言，那这个语言呢，就给我们看下面为什么耶路撒冷断绝。那么在这里，在巴比亚所因你就是以东族一道，你向你兄弟雅各所强盗。不要让你在这里念到一句，这里讲到雅各，是兄生的兄弟，是亲生的兄弟。他们两个原来是本来是同根生的，但是呢，你对你的兄弟起了情头。亲爱的弟兄，下面整个一段的故事，如果你把它完整的说来的话，就是你对你的兄弟起了情头。什么叫做向我们兄弟行的强盗？在这个上面要解释。这是什么？在这里我们有一点不能忘记，就是我们说的很快的读一下以西结第三十五章，以西结三十五章。以西结三十五章第五节。因为你仍怀仇恨，那我们说这是对以东发的预言。因为你仍怀仇恨，在以色列遭灾，进入到了尽头的时候，将他们交于刀剑。先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使你遭遇流血的报应。”那我们记住，在这里，这个以东啊，特别是在以色列遭灾的时候，他就把他们交给刀剑。就对他们行强暴，但在这个圣灵给我们看的以东的心态是个什么心态？是根据那个心态，然后呢，已经在他以色列遭灾的时候，就把他们交给刀剑。那这是我们的特别记得，以色列遭灾表示他们罪孽到了尽头。换句话说，什么时候在他们心里非常清楚？什么时候耶路撒冷灾难，就证明说什么时候在他的儿女中非常重要。不要忘记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晓得他们失败了，因为他们失败，因为他们慌乱，所以一块石头就扔到一块石头上，就他们失败。亲爱的弟兄，以东没有失败，以东把长子们弄掉了，但是不要忘记了。现在以东对于雅各的失败最感觉什么时候呢？就是雅各失败的时候，他忘记自己失败了，他记得对方失败，他就因着他兄弟的失败，他来加增那个过去。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可以说是隐藏在以东里面的基本的心态。我们再读下去，读到第十一节。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不照你的怒气和从仇恨中向他们所发的嫉妒来待你。 只有我们记得这个以东的怒气，还有我们上面说我要从仇恨中向他们所搭的，我向他们所搭的嫉妒来对。那他的嫉妒是从哪里搭出来的呢？是从以东的这个仇恨里面搭出来的。然后我们读第十二节，我没有不知道我耶和华听见了你一切回报，就是你攻击以色列上的话，说这个上荒凉是归我们自灭。在当时以色列上有可被攻击，因为他们的罪恶到了尽头。但是呢，以东说话是错，在这个时候呢，他说你攻击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恨做出发点，而且呢，他们发出来的是嫉妒。那现在我们从这个方面呢，这个我们再读二十五节，我们再读二十五节，从不是二十五章，对不起，二十五章，二十五章的十二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以东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亲爱的弟兄，没有错，以色列是错，以色列家是错。他得罪长子的名分，他应该要彰显那个实际才对。结果他失败了，他们忘了。现在我给你这个口实，最好的口实，大家不要忘记了。你今天雅各这样的失败，并不表示是你当下的不善。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起来批评我们的弟兄，攻击我们的弟兄，他们失败了，他们软弱了，这样就能叫我们更得胜。不要忘记这个，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放了基督的名声。就这样的东西，叫神的见证没有恢复的可能。让我们记得，这个可以说是埃巴蒂亚那个埃巴蒂亚正给我们看见基本的心态。所以当埃巴蒂亚，我们再回回到埃巴的，当埃巴蒂亚在那里说你向兄弟行强盗，那个背后那个人那个心态呢，就特别细节告诉我们的，你永怀仇恨。下一步，当时说这个话，实在有他的原因，你记不记得？跟着雅各两次欺负以撒，就一个的感觉，他就两次骗我，他说叫雅各名字不正对，我用雅各就抓着一起。本来他知道他的福气被他哥弟弟骗去了，他实在很生气，他恨到一个弟弟，他杀了个弟弟。所以后来呢，人家他的母亲把他弟弟打发走。那么时间呢，好像是冲淡了对以撒的恨。所以记不记得等到这个雅各回去的时候，他听说以扫要打发了四百个人了，他第一个反应呢，他知道他哥哥要来寻恨，他哥哥一定是恨他，他哥哥一定要来对付他，因为没有别的话说，那一次的确就是雅各的错，雅各的目标是对的，雅各的手段的确是错，所以为什么雅各以撒有生气的理由？以撒内心的恨实在有什么道理在？因为这个兄弟啊，实在是用尽了所有的手段，他的目的不择手段。所以呢，在他的感情里，实在是不能过去。但是我们知道，后来雅各用了办法，雅各这个罪是没法交的。他用所有的礼物的东西呢，结果就买了以撒的血。所以当以撒看了一个礼物，这个一个礼物的时候，他的心就软了。但这个不表示以撒过去，以撒没有过去。那我们怎么知道你想没有过去呢？就是呢，你看见等到他死生的时候，你看见以色列人要从以东必经过他们不可。从这方面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尊重以东，如果不肯，你们就不去。而且你们永远不能给他们第一个地位，你们永远不给你们。因为什么？神神说是神给他们，而且神站在的你的兄弟以撒，所以亲爱的弟兄，因为这个缘故。无论如何，神不答应以色列人对以扫的问题，但是我们可能又是一代一定的仇恨没有过去。论恨是很长很长的恨，你记得吗？到在他父亲对以扫的祝福，因为祝福中给他这个弟弟拿去，所以后来好像没有祝福。那后来他怎么说呢？他怎么说？不是我的弟弟，在到的时候我要征战他的。就是这样子，一到好像是永远记得那句话， 等到越南的时候，一进到那个河，你看到没有？你看看，结果呢，人们在一文县一东就做了这种事，就像在历史上，他就像他的雅各先生，意思是说，现在我被欺负了，没有话说。但等到我也不用了，我要给你好看。这是一种，为什么一东这样做？因为一东有一个恨，那个恨是永远不能过去的。他所有人的称义为了恨，这两个是错的。那个我是这两个的方法是错的，两个的目的问题是，但是实在是问题的错。但是不要低估了，因为说那是雅各是错的。你真是抓住那个小辫子，永远不肯放。亲爱的弟兄们，真是这么远的，后来就对他的兄弟们和心里上面说心里是心里想的。我这个弟兄们，这句话实在是对我没有一个意思，给我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觉。我觉得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感觉明白的话，当我和很多弟兄们接触的时候，因为那个很深的感觉，它里面的恨没有过去，它里面的严肃没有过去，表面上它里面拉地上所有的手，但它里面的恨没有过去，没过去。许多时候都是表现在一起，那个目的不是为了我的辩证，那个目的是为了要自己的反应。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许许多多，特别是今天的中午弟兄姊妹，你看我很多弟兄姊妹今天在反应里面来过生活。我们能不能积极一个合理的缘故，我们是要跟随主，还是今天我们人吃的聚会，我们是为了一个反应？什么时候我们是为了一个反应在那里聚会，就是我们原则上就像已经给他拆毁拆毁直到根基。所以我们要祈福我们，如果你跟神不要审判，不需要来审判对付我们的话，我们跟我们我们一样的人，我们一直停留在反应里面。所以我们需要祈福完全拯救我们，这个需要怎么样应该才可以。我们这个一定要拆毁拆毁直到根基，否则的话呢，什么叫做要拆毁拆毁直到根基？因为你反应以后，别人仍旧在反应。亲爱的弟兄，许多时候，人在那里聚会，人在那里动员，人在那里帮助人，人在那里做见证。亲爱的，你听不出来，他是活在反应里面，他是反应一个人，他是反应一个团体。但是，亲爱的弟兄，我们今天如果在主里面聚会，在主里面蒙主的恩典的话，是不是因为在反应里面不是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哪个有错？没有错，是有错。那次我们不看见我们弟兄错，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不是在那个反应里面？所以如果我们是那样的话，当什么见证遭遇的时候，我们要增加那个苦难，我们要延长那个苦难，结果在神的恢复的工作不能成功，在什么工作向许许多多人说，就是我们要承认。这是主没有话，不是主不在这里说释放他自己的话语。我想关于教会的真理，我们是很清楚的。如果你告诉上帝你没有新的东西，但不是就是想自己的旨意，那为了上帝，政府我们只有一个旨意，就是要起来顺服，不是在我反应。是如果。我们里面那一个已经没有被拆毁的东西，就是结果能看见。当你什么见证混乱的时候，你看见我们这个混乱要产生的东西，那个东西是你的东西，是反面的东西。当你不上去的时候，现在你会发现什么？你反而发现失去东西。我想我顺便我两个故事提到了，漏掉我要很快的跟他们讲清楚。这个第十一点，第十一点应该这样讲。第一句话怎么呢？是当你站在一旁的时候，你看这句话完全中文没有的。它的中文是怎么呢？是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你要到了民间的日子，就站在一旁，善于他的城门了。原来不是这样。而第一句就是说，你站在一旁的时候，他说的， 然后呢，你到底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外人如果雅各的钱再让人进入他的城门，那耶路撒冷没有进入的日子，你进我们站在一旁的日子，然后呢是这些日子，你好像你才能逃回来。那这样的故事就是雅各巴比亚第一句话说的，就是日子的事。第一个日子什么日子呢？是你站在一旁的日子。那然后呢才讲的是那些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人进入他的城门，那耶路撒冷唯一的日子，你好像你才能逃回来。是这么两个日子要牢记的，第一点。然后呢，你第二句，你心情糟糕的日子，你不当证人看着犹大，你不当证人看着，这个证人是什么样的呢？这应该怎么办呢？这个三句啊，这个你不当证人看着你兄弟的日子，当他遭遇在他遭遇的日子，这个说不了吧？第一次说，当你的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应该瞪着眼看他的日子。这个，这是原来的意思，是这样一个又一个例子，是一个软的。那么下面呢，当犹太看着犹太人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苦待了；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苦待苦待的话。所以你看，既然一共几个，一共是四个，然后下面第十三个，一共是三个。这个我们遭到的日子啊，那个应该是他们遭到的日子，叫做你。那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这个原因是你不当进我百姓的城门，这个我们的城门。所以我们第二个的遭到的，应该放在这个我百姓城。所以上面说，他们遭到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所以这个一共是九个。然后你不当站在他们口，解决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是这样一共几个呢？一共是十个日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在这借这个十个日子啊，把以东的光景，对于耶路撒冷的光景描写的淋漓尽致。而最稀奇的，第一个讲的日子的时候，是你正当你站在一旁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说起当今天什么作用在那的时候，这个日子什么日子呢？实际上是已经站在一旁的日子。什么叫做站在一旁呢？站在一旁就是看干净。什么叫做看干净呢？就是这个别人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当什么作用荒凉的时候，我们如果是站在一旁的话，你这个什么感觉？什么感觉呢？什么感觉？我们说他仇敌逃走，所以你在政治绝对走得好。许多时候，就是因着我们受了许多的委屈，因着我们得了历史的教训，我们慢慢开始充满起来。我们开慢慢开始这个提问人中间，我们开始也提问人出来说话，也智慧人出来说话。所以呢，当教育混乱的时候，许多时候呢，我们就变得非常聪明，非常智慧，我们变得超然的人，我们是站在一旁的人。
在先知的感觉里面，你好像与他们与仇敌同伙。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好像对神的见得漠不关心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不要紧的，反正有一天我们到天上我们都要合一的。弟兄姊妹，我们不知不觉让我们记得，我们好像与仇敌同伙一样。那个结果是什么呢？那个结果就是散布失败主义。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教会里面许多失败主义是谁散布的呢？是以东人散布的，是那些站在一旁的人散布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许多时候这些的声音就帮助了仇敌的声音。所以到今天你会听见有一个声音说，真的我们所看见的光能实行得出来吗？你真的相信今天神的儿女中间能够活出一个合一的见证来吗？你今天能真的能看见一个荣耀的教会吗？我要问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这样怀疑的话，那就是中了失败主义的毒。 那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这样来跟随主的话，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能不能说被磨成耶稣基督的形象是个理想的？还是有一天我们觉得因为肉体太猖狂了，我们常常发脾气，我们常常跟随着亚当，所以照这个样子呢，今天主不可能在我们身上能把我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反正有一天我们的天上我们都要像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话什么话？所有这样说话的人，你知道是胜了失败主义的人。那因着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你如何用在个人的身上，许多人把这个逻辑同样用在教会的身上。但是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今天神要让我们能够让基督的荣美从我们上彰显出去，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这一处，是指着今天来说，这个如何是可能的，团体的见证如何也是可能的。不止人在我们身上看见神的荣耀，神今天在地上要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今天也是可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只有当你这样看见的时候，你能和神站在一边，你能和阿巴蒂亚站在一边，你不会与仇敌同伙。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因着我们的以东没有对被对付的缘故，你看见今天叫神的见证不能出去，叫神的工作会叫今天叫神的恢复的工作不能成功，你看见是我们的以东在那里作祟，是这样的以东暗中在那里说拆毁拆毁，直到更新。那当现在当你站在一旁，当以东站在一旁的，什么事发生了呢？你知道这两件事放在平行的放在一起，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不是眼睛没有看见，我们站在一旁不是没有看，是看见了，但是好像没有看见一样。那这里告诉我们看见三件事。第一呢，就是外人掳掠了雅各的财。你知道神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丰富，有许许多的财物，但是你知道今天被掳掠，被掳去。第二呢，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特别是许多有见证被拆毁说，他们烧了耶路撒冷城。然后下面为耶路撒冷念旧的日子，你知道这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指说他们现在进了耶路撒冷城以后，现在他们要瓜分神的百姓，他们说这一般人是我们的，另外人说这一般人是我们的，这一帮人要跟随我们，另外一个这一帮人做我们的羞辱，结果他们把耶路撒冷的子民就撵走了。耶路撒冷子民被撵走，就你知道没有一个人为着不是宝贝的东西撵走。你记不记得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他们为着他的内衣撵走，因为他的内衣是一片细麻的衣服，是非常好的衣服，所以他们要撵走。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教会在神的心目中永远像珍宝一样。不止这样，今天地上的人好像也把它当作珍宝一样，因为什么？因为群众就是资本。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当教会遭难，当见证遭难的时候，你看见今天有一种的情形，人在神的百姓中间要念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一块，你们是一块，现在看谁真的最好。弟兄姊妹，谁的教会最好？谁的教会最兴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这不是教会年旧的日子吗？你看见这个不是今天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吗？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好像没有看见，因为我们站在一旁。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这里的意思，不是这样，这里特别说因为耶路撒冷年旧，耶路撒冷代表神的见证，现在你看见声音就复杂了。有的人说我们代表神的见证，有的人只有我们是正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看见人在那真正统的时候，当人在那说只有我们是你们不是的时候，当人在那真在那里抢的时候，请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叫做为耶路撒冷念旧的人。结果呢，我们这些人呢就像以东一样站在一旁的日子，结果圣灵下个什么断语呢？你就好像和他们一伙的，你就好像和他们一伙的。那这是第一个难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第十二节给我们看见的，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那在原文我们说过了，就是说你就是 你不当瞪眼看着你兄弟的日子，这个当他遭难的日子，这个不大像中文，不过原来是个意思。那弟兄姊妹，当教会见证，当耶和华，你当这里特别说你兄弟遭难。我再说弟兄姊妹，什么教会？什么叫做教会的见证？教会的见证就是合一的见证。什么叫做合一的见证呢？合一的见证就是弟兄相爱的见证。什么时候你说你看见教会了？意思就是你看见弟兄了。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弟兄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但是我们都瞪眼看着我们弟兄的日子，你我知道是什么日子，但是我们是瞪着眼看的，这是一种。然后下面说什么呢？不光看，他说当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快乐欢乐。这个犹大人被灭呢，是指说从预表的光来说，乃是指着教会里面属灵的生命被摧毁来说。当今到处失去主的同在，到处失去了圣灵的同在，那个属灵的生命好像熄灭的时候，他说你不当因此欢喜，你不应该欢乐。然后下面呢，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意思就是说，在原文就是你不应该大张嘴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以东的难处是什么呢？以东难处起头他是站在一旁，然后现在他观看，还有呢他里面快乐，不止这样，而且呢他起来说话。你说这是以东的表现。我们在教会里面你看见这许许多多的情形，许多时候他说话了，表示他里面快乐，他没有说我快乐，他说话。你记我实在看见过这样的，我实在听见过这样的故事。在一个地方有一班弟兄姊妹为主起来做见证，他们真是愿意起来跟随主，照着主的心意走在主的路上。结果误会他们的弟兄姊妹起来怎么说呢？就误会他们说，你看呢，这些人完全离开主。结果这些人呢，他们一定要怎么样呢？他们一定啊要这个他们一定要出难处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离开了教会。那在他们的感觉，如果离开教会的话呢，那一定要遇到许多不幸和不测的事。所以这个风声，这个说法，慢慢慢慢的就传到这些弟兄姊妹中间去。那其中有几个老姊妹啊，因为听见这些话，慢慢血压就高起来了，因为他们很害怕，毕竟怕说这些话，慢慢慢慢就传到他们的，就真的应验在他们的身上。那感谢主啊，结果这一班弟兄他们实在单纯的活在主面前。那因为他们单纯活在主面前，好几年过去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而且呢，这些弟兄姊妹不光是没有遇见车祸，神实在是保守他们的，而且很多长得又白又胖的。那长得又白又胖以后呢，那么有的弟兄就把他话传回去了。那你后来你听见那个弟兄怎么说？有一个弟兄说，那你等一等，你等一等。你知道他这句话说等一等啊，下面有话的，那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报应还没有到啊，你不要等这么快。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有一班弟兄们是在等另外一班弟兄们的报应，的报应。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灵是什么灵？我们不要光看见这个事发生在别人身上，这个事也很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那些许多和我们看法不一样，甚至于给我们难处，甚至于为难过我们，甚至于逼迫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他们有一天生病了，他们有一天得了 cancer 了，我要问弟兄姊妹，我们里面什么的感觉？我怕说许多时候我们会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会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为了要维持我们的神学，我们会怎么说呢？感谢主，主实在兴起他的手来，好像因着这个弟兄不顺服主的缘故，你看他今天得了这个病，得了那个病。让我们记得，这个灵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灵。你不能瞪着眼看他的日子，他如果真的得 cancer 的话，那样的痛苦，你能够瞪着眼看他吗？你还能说，你看因着他不肯走主的路，现在落在很正直的手底下？亲爱的弟兄们，那句话是那样的如此。你敢不敢把这句话用在你自己的身上？所以让我们记得，许多今天的弟兄姊妹，许多神的儿女，里面有一种仇恨，那个恨是宗教的仇恨。
这就是为什么到一个教会历史里面，你看见有许多人拿着十字架的旗帜，有一个真正有一种的战争，历史历代给许多人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直到今天，你如果去见犹太人的话，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十字架纷争的事。让我们值得惊喜。许多时候，在宗教的仇恨，这个仇恨乃是在一个名义之下。所以让我们记得，为什么我们里面会笑，为什么我们里面会欢乐？因为现在我们终于逮到机会了。现在我们终于说，你看，你看，他错了，你看到没有？他落在神正直的手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雅各不应该错，以色列人不应该错，他们应该得到那上好的福分。结果他们失败，他们罪恶到了尽头，所以你看他们遭的，他们四分五裂。那现在问题在说，我们是不是在那喝草？好像说，好像看火一样。哎呀，这你看他们四分五裂，他们最想合一的，结果他们四分五裂，还是你里面充满了羞耻的感觉。当你看见三到二的中间有争端的，有争论的事，有四分五裂的事，有分裂的事，我们能不能说，你看他们分了又分，分了又分，分了又分？我要问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话呢？这个是这里所说的狂傲的话。你不当说狂傲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知道，这证明说今天整个教会荒凉。当我们今天任何一个爱主的团体，不管他是什么样，只要他们是奉主名的团体，如果他们有不幸的事，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如果他们有不幸的事，或者有分裂的事，你不要说因为他们是正派所以他们是分裂，不要这样说。因为那个灵什么灵呢？那个灵乃是移动的，这个灵谁要审判？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这个肉体就隐藏在所谓教会的真理的背后，我们为了真理的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轻易的把我们的弟兄钉在十字架，这就是以东在这里发生的难事。所以他不止正面看，而且呢他里面欢乐，而且他开始说话。所以弟兄姊妹，求主约束我们的舌头，在这个时候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我们欢乐，不是我们说话的时候。所以在座弟兄姊妹，你我有许多过去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姊妹，不管他对你的误会有多深，不管他如何的逼迫过你，求主怜悯我们，让主的生命在，让主的声音在里面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为他们祷告。如果真的有一种的光景的话，我们里面不应该欢乐，我们更不能说狂妄的话，那这是一种的难处。所以弟兄姊妹，就是这个难处把今天的教会变成四分五裂。所以你看见今天你可以有一般神的儿女，他们是绝对讲合一的，他们是绝对讲立场的，说是我们站在立场上的，但是就是因为他们说了这些话，把神的儿女分散了。他们无形中在那个拆毁拆毁拆的东西。所以就是这些话要对我们说，因为我们里面的以东就是这样。然后下面第十二节，我们他们遭灾的时候，你不当进我百姓的城门，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你看你起头不过是看，起头不过是欢喜，那再起头呢不过是说话。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肉体永远不停在那里。如果以东没有在我们里面被对付的话，他要进一步。等一等，你不会想到像我们这样的人居然会做一些事，无意之中会做一件事情，会加深整个变动的困难。现在呢进一步的什么事发生呢？进一步的你看见他圣灵说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现在我们知道啊，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大概啊以东人是把耶路撒冷城烧了，是他们烧的，很可能是流传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一句话，他们相信他们烧的。那用这句话呢，也就是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是从这里来的。现在呢他们主动的来拆毁那个建筑，都不是存心的， 弟兄姊妹，你看你很稀奇，我们里面肉体是非常狡猾的，人心坏到极处，谁能够识破？你慢慢慢慢会做一件事情是我们不愿意的，你会做一件事是我们不懂得不明白的，我们不知不觉我们毁坏了神的见证，我们加增了神见证的苦难，这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的。那不止这样啊，他说你瞪着眼睛看他们受苦。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受苦的时候，不要以为说教会经过逼迫是受苦难的日子，今天神的儿女四散四分五裂的时候，就是教会受苦的日子。我要问弟兄姊妹，只有以东能瞪着眼看教会受苦，那不止这样，而是伸手抢夺他们的财物。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你在神的儿女中间占权利，有的权利是我的，为着争夺这个权利，什么方法都用。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抢夺。所以你看见无意中我们就做了加增见证苦难的事，叫神的见证好像越走越远，当人看见这些光景的时候，只好摇头。就像哥林多前书里面的话，难道你们中间没有智慧的吗？弟兄要起来控告弟兄。亲爱的弟兄，那个原则是什么原则？就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原则。然后下面他怎么说呢？下面说，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你在那个时候啊，他们有一条路可以逃的，他们不是往北方被掳到巴比伦去吗？他们有一条路可以逃，就是往南边跑。逃到哪里去呢？逃到埃及去。你在以利米就是逃到埃及的，我们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但等到这个以色列要往埃及逃的时候，你晓得他们又往南逃，又要经过以东去。所以呢，他们呢在那个地方啊，本来都有很多的山寨，很多的要塞。如果要逃难的话，如果以扫啊要帮他们的忙，以东要帮他们的忙的话，那没有一个地方比他们的高处再好了。那个地方都是各个像堡垒一样，那没有巴比伦能把他们拉下，那神如果保守他们，真的拉不他，不能把他们拉下。但你结果他们怎么说？当以色列人有的要往埃及逃亡的时候，他们就站在岔路口上，就挡住他们的去路，就剪除他们中间逃脱，就让他们逃不成功。那不是这样，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给仇敌，他们把这些人抓到了以后，然后把他们送给了巴比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本故事。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意思，我只有圣灵能够告诉我们，能把这段话翻译出来，告诉我们我们如何的做了这样的事，只有圣灵能控告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不要用在别人的身上，我们要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你看见这个是耶路撒冷遭难的，是说了耶路撒冷遭难的，你不当这样，你不当那样。弟兄姊妹，我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许多时候有的人要起来走主的路，有年轻人要逃脱那个被掳的关系，但是因为我们老资格的关系，许多时候呢，我们基督越做越油条，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的历史，我们听了那么多的故事，所以呢，我们就无形中我们就浇了很多很多的冷水。这个有的人要往外逃的时候没有办法，这个只好被放回去。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自觉的，但是呢，我们无意之中不知不觉中，我们好像就把他们交给了仇敌。意思就是说，又把我们的弟兄姊妹放回到混乱的光景里，因为仇敌指着巴比伦说。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不要把仇敌巴比伦用到什么宗派身上，不要这样说，不要用在哪一班神的儿女身上。我们要知道，这里的巴比伦是代表一种混乱的情形，交付给仇敌，就是又把我们的弟兄姊妹又带到混乱的里面去。弟兄姊妹，这是谁做的呢？这是以东做的。感谢主，在这里圣灵就借着厄巴底亚，把以东的难处和罪状，第五一用十个日子把它描述的清楚，罪恶如何到了尽头。所以这是以色列人遭难的日子。现在弟兄姊妹，神用十来代表以东到了尽头。 为了这个缘故，现在我们主题四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那我们不要忘记，原文没有降罚两个词，没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当你对这个诗的日子充满的时候，怎么来结束这些日子呢？只有耶和华的日子能结束一切。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你读厄巴底亚书的时候，一共有十二个日子。第一个日子呢，是第八节说的，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吗？那日就指的耶和华的日子。所以那个日子一到，弟兄姊妹，神就要借着十字架除去所有那个智慧人的智慧。神要就像保罗说的，那神就要用神就要从以东除灭智慧人，就到那日。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只有耶和华的日子能够解决遭难的日子。所以为着应付这个十次遭难的日子，以东加增给神的见证那些苦难和苦楚。神解决路是什么呢？那是用耶和华的日子来解决。到那日，耶和华神就要从以东除灭智慧。那么等到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相信。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那一天，那一天什么哪一天呢？就是审判的日子，也就是十字架工作的日子。只要十字架一工作了，弟兄姊妹，我们这些聪明的以撒会用这个红豆汤把长子名分卖掉的以撒，我们的智慧就被除灭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要除灭智慧人的智慧。在我们来看，十字架是愚拙，但是感谢主，在神来看，十字架才是神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以提曼人以东的智慧没有被除去，人就永远看不见十字架。人以为做了智慧的事，结果你看见他的智慧反而叫神的见证增加了许多的苦楚，叫神的恢复不知道延迟了多少时候，叫神的心意不能够达到。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但是感谢主，有一天要来的，那个日子叫做耶和华的日子。感谢主，叫做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以东被审判的日子，就是十字架解决我们肉体的日子。只要这个日子来到了，感谢主，那个见证才有可能被恢复。所以厄巴底亚是借着十二个日子来给我们看，在这个十个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给他的见证带来多少的难受。也是用两个耶和华的日子给我们看，他要如何除灭智慧人的智慧，他要如何借着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然后把我们带到神的权下，带到主的权下，这样国度就归耶和华。我想我们今天只能够停在这儿，下一次呢，我们要结束整本的厄巴底亚书。下一次我们从十五节开始，一直要交通的梦。我想下面一段呢是非常荣耀的一段，感谢主，我们最后要看见神还是在上面。今天我们只看见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只看见神的儿女被分散的光景，我们只是感觉说好像这个见证永远没有抬头的日子，神好像不可能在地上要做什么，除非有一天到天上去。但是不要忘记定见，神有他的日子，耶和华有耶和华的日子，让我们记得他有另外两个日子，到那日和耶和华的日子。但愿我们能看见主如何借着这十二个日子给我们看见我们以东的败坏，也给我们看神如何的要审判我们里面的肉体。借着这个审判，弟兄姊妹，神只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后面所说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锡安山没有人会逃脱，必有逃脱的。最后呢，锡安山要审判以扫山，意思就是说你看见神所要做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一定要达到。弟兄姊妹，不要因为我们肉体成强了神就没有办法，神有他的办法。但是神是借着厄巴底亚书给我们看见我们里面那个以东带给见证是个何等大的骄傲。所以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耶路撒冷。当你不忘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就永远不会忘记耶路撒冷的日子。以东说拆毁 忏悔，知道恩情。哦，我们恨我们里面的肉体，但愿我们对十字架说，但愿我们这个移动忏悔，知道恩情，让我们知道祷告。